弟兄姐妹们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读经。开始的时候我们唱一首诗歌，诗歌129首，羔羊适配。请弟兄姐妹们在家的也可以打开诗歌本，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放出来的音乐呢，只有这首诗歌一共有四节，但是我们放出来音乐有领唱的有三节，所以我们就唱这三节诗歌。那好，我们就请圣文弟兄把这个帮我们放一下。
诗歌129首，羔羊适配。
天哪，这教会改革羔羊
真是配，
节调有点不大一样啊，但这首诗歌很好，感谢主。这首诗歌告诉我们一个主题，羔羊适配。那今天晚上我们要交通到施洗约翰，再一次把我们带进神给他的启示当中。这个启示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他是那位，他不仅仅是神的儿子，也是神的羔羊，他在这个地上成为那个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能够为着全人类的罪，在神面前献上神所悦纳的祭啊，才能够成为我们蒙恩得救的这个确据啊。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他作为神的羔羊，他能够为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只有这一个才能是蒙神所悦纳所接受的。因此我们今天唱羔羊适配，这是教会的凯歌，这是我们得救的故事，所以这一直是应当我们应该来唱这样的歌啊，来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首诗歌呢也告诉我们说，各族各方蒙爱的人都应来齐来唱这大救恩，羔羊适配，并且呢，我们应该同心匍匐在主的脚前来尊崇他。这整个呢，我看见这首诗歌是一个感谢的一个主题，把我们心中的感谢赞美来归给他。好像呢像最后一节讲的是传扬水酒犹难尽意，就是我们一直在这个地上唱这首羔羊适配的诗歌，但是好像还不能够完全把我们心里边那个感觉表达出来，因为这实在是神一个大的恩典。因此我们呢唱完这首诗歌，激励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神的羔羊。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盼望着 开始的时候，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把我们带进这样的一个交通当中。我们刚才觉得那个好像那个调的跟我们唱的不是特别一样，这一次我们请孙弟兄带我们唱，孙弟兄带我们唱这个，这样的话我们四节都可以一起唱啊。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嗯，
天哪，这是家，天哪，这是真正样子，却一般他要艰辛想跟上他身边，越的拥有成他的天下样子，跟我跟好天哪，这是大家的感觉，万生万生的永远的掌声安疼安好，我不见天堂心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肠今日貌恩显长知识生意光火一般人世高粱之辈，云和天天自信高粱之辈，
好，谢谢孙兄带我们唱这首诗歌。那我们的诗歌就停在这里，我们再有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要高声向你发出感谢和赞美，说羔羊是配。主啊，愿今天晚上在各主的读经当中，我们都来一起高举你，说羔羊是配。主啊，在我们中间，我们也求你亲自来说话，我们把这些经文都放在你的手中，
让
你借着圣灵来点活，来启示，来把这些说在我们自己的心里，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面前。我们说仆人在这里请主说话，主啊，我们也求你若过人的软弱，把你自己亲自像在我们中间能够毫无拦阻的表达出来。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灵，
阿门。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要交通的是在四福音合参的讲义上的，我们是从编号31号啊，31号开始啊，然后盼望着主若许可呢，我们能够交通到34号啊。那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读一段这边的几处圣经。然后这31号呢是我们上一次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的约翰福音的1章19到34节是接下来的。那这是从约翰福音的1章35节第35节开始的。 这里边讲到是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在次日，好，在次日。那前面我们看见有一个次日，前面那个次日呢，就是上一次圣文弟兄带领我们交通的，是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来到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说有一我曾说过有一位从我以后来反成我以前的啊，他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啊，我以前不认识他，但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是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看。所以我们看见呢，在那边施洗约翰把他施洗的这个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告诉人，就是他施洗是要把主耶稣基督显明给以色列人看啊，因为神已经在开始的时候启示他说呢，你施洗的时候若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他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也因为他在施洗的时候他说呢，我曾看见圣灵像仿佛像鸽子降下来啊，住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这个经文的一个背景，施洗约翰在前一日的时候他看见了主耶稣基督圣灵降在他的身上，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又过了这个讲到今天我们读到那个说在次日，这个约翰呢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我们看见呢，这时候施洗约翰又一次来向这个他的门徒表明这是神的羔羊。我们知道在施洗约翰的他的这个服事当中，神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分，就是做主耶稣基督的先锋。这个先锋呢是包括有几个不同的内容啊。之前我们已经交通过，他要把道路修平，大大小小的这个山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地方都要铲为曲折的地方的位都修为正直。这个讲到呢，他要在以色列人中间为主预备一些百姓，他们的心是预备好的，能够悔改。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有一群百姓是能够认识他，能够接纳他。那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约翰是从他的门徒们站在一起啊，站在那里，所以他看见主耶稣基督行走，就说又一次提到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那这次呢，我们看见这个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啊。所以我们看见呢，施洗约翰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事在这边开启出来，就是要为主耶稣基督预备门徒，他要为主耶稣基督预备百姓，把神的儿子显明出来，借着施洗显明出来。同时呢，他要为主耶稣基督预备门徒啊，要显明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神的羔羊。那这件事情从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角度来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因为施洗约翰在旷野里边，他那个时候有许多的人跟随他，中间也有很多人成为他的门徒。但是现在呢，他来到地上的目的并不是要在地上建立自己的一个事业、一个团体或者一个自己的名声哈。所以他在这边完全是为着主耶稣基督做预备的。所以我们看见，如果这个世上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师父啊，他有一些徒弟，那另外一个人如果来了，他的徒弟跟着另外一个人去了，那这个对他来讲，对从世界上的人角来讲，这个他肯定是很心里边很愤恨、很气愤的啊。但是呢，对于施洗约翰来讲，并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从后边的从他整个的服事一直看来，他是为主耶稣基督做先锋的，所以神的拣选在施洗约翰身上，的确是一个奇妙的一个工作。从施洗约翰还在他的母亲的肚腹当中的时候啊，我们知道那个伊丽莎伯当时怀孕，玛利亚去向他问安的时候，他就在他母腹里面跳动， 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是为主耶稣基督预备的啊，他的生命就是做主耶稣基督的先锋的。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了神奇妙的工作，作为主耶稣基督的先锋。然后我们知道，那在那个时候，他的跳动让伊丽莎白发出赞美，也让玛利亚得到了生命的认证，这是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所以整个施洗约翰在他的一生过程当中，从他还没有出生一直到他的最后啊、结束他的生命，他活的是在地上活的时间并不长，但整个呢都是为着神的工作。他的确是一个主耶稣基督的先锋，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呢，他是为主耶稣基督预备门徒的啊。所以这两个门徒在听见他们的师父约翰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这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在地上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事情，就是这个徒弟听见了师父的介绍，就跟从了另外一个好像更好的师父。地上呢，就是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这边施洗约翰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世人，介绍给他的门徒，他要预备人心，他要预备他的门徒们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实际上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有好些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所以我们看见在这边呢，约翰来为主耶稣基督作为先锋一个更重要的服事，为他在地上预备门徒，并且借着这件事情呢，显明啊，主耶稣基督呢，他是神的羔羊啊。他另外再次重复呢，这是神的羔羊啊。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不仅仅是神的儿子，他把神的荣耀带到地上，让人可以因着认识他，认识神啊。他在对他的门徒后来讲到说呢，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当他的门徒们后来问他说，把父显给我们看，他说，你跟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你还难道还没有认识我？认识子就是认识父。到了约翰福音最后的时候，他讲到呢，认识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所以认识他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认识他是神的羔羊，神是神的儿子，就是能够把神的恩典、神的荣耀借着主耶稣基督能够带到这个地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听见弟兄姐妹们用的一个比喻，我好像我们不能够直接去看这个太阳，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太阳所发出来的光和它所带来的温暖。我们人不能够直接看见神，因为神住在人眼所不能破见的光中。我们这些有罪的人遇见神呢，我们结果就必须死。但是呢，神借着主耶稣基督把他亲自带到地上，把他显在世人面前，神的儿子被显明了，是约翰，施洗约翰来证明这就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明。但是施洗约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讲到他是神的羔羊。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不仅仅把神自己表明在我们中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把神完全的表明出来。但是他来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他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就是代替世人要献祭在神的面前，成为神所悦纳的祭。那这件事情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来讲呢，是非常熟悉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他们几千年来神用着这个献祭在他们中间一直在献祭，每年每天都在献祭啊，就是把这件事情都做工在他们心的最深处，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献祭是一件非常熟悉的一件事情，他们非常明白献祭的意思啊，羔羊、地上这些牛羊的血能够暂时遮盖他们的罪，但是呢，不能够永远除罪，所以他们一直要去献祭，殿里边一直有流血，一直有烟冒，直到等到有一天，神的羔羊 他可以背负世人罪孽，他一次永远的为着人献上，我们就不需要再牵着牛羊鸽子来到神的殿中来遇见他。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呢，他是那位神的羔羊，他可以满足神对圣洁对公义的要求啊。那是因为他在地上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他可以满足神对圣洁对公义的要求。神的公义必须审判，但这个审判没有落在我们的身上，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了啊。他流出的血就可以洗净人的罪，可以我们这些污秽的人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被看为圣洁，这是神的羔羊啊。神的羔羊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一样，实在是我们应该要赞美他。这所以施洗约翰呢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是把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另外一个职分表明出来。他不仅把神带到人的中间，也把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能够借着他的献祭，也使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这是神的羔羊啊。那这两个门徒他们听见了约翰的话呢，就跟从他。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门徒一开始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有一些这里边给我们看见一些呢他们所做的事情啊。虽然就是好像这些都是非常记载这些事实，但是这些事实的背后呢，也表明人怎样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来认识神。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要跟从耶稣啊，这是我们在地上的做主耶稣基督的，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第一步，我们要跟从他啊。所以这两个门徒听见了之后就跟从他啊。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来讲，也是需要跟随主的脚踪在地上啊。这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首先都需要做的。那主耶稣基督转过身来，这里面记载说呢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啊？这个问题是主对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要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呢跟从主啊，他们可能不能完全清楚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有可能有不同的需要。那我们今天认识神的确是这样子，可能是因着外边有不少的需要，所以我们因着这些需要被一个环境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那我们的天父也非常欢喜快乐，他也愿意在这些环境当中，在我们的每个难处当中遇见我们啊，并且呢在这些难处当中来帮助我们。但是这个并不是那个最终的目的，世界上有这个难处永远是有的，并且呢解决这些难处所带来的结果仍然是暂时的啊，比如说身体、工作，那这些当然都是我们人生在地上很重要的事情，但是这些呢仍然是暂时的。神要借着这些暂时的东西把我们带进认识那个永远的生命，这才是真正的目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边问他们说呢，你们要什么？那门徒们的回答也非常特别啊，不是像有很多，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后来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有很多遇见很多有需要的人，瞎眼的人他们要看见啊，瘸腿的人想行走起来啊，这都是他们的需要。但门徒们在这边呢却说呢，拉比你住在哪里？门徒们想看主耶稣基督是住在哪里，他们想看主耶稣基督是怎样生活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说明这些门徒他们在他们的心里边，约翰所给他们的领导，或者是给他们的平时的这个教导，神的羔羊，他们要认识这位弥赛亚，要认识这位神的羔羊，他们要成为他的跟随他的门徒，所以跟从他，并且要想知道他是怎样生活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想认识主，我们就要认识他的生命，认识他的生命，像他一样来生活啊。所以我们看见这里面门徒没有任何在地上其他的需要，他们只是说你住在哪里，我们要看一看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你是怎样在地上生活的。那主对他们的 回答说呢，说你们来看啊。所以那一主呢就带他们去看他是一个怎样，他的生命是怎样的。所以那一这个这里边讲到说呢，主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住在哪里，那一天便与他同住。所以门徒们所给我们看见的呢，就是要与主同住，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认识主啊，不仅要跟从他，并且呢要知道他的生命的特征是什么，在他里边有一个怎样的生命，他是怎样生活的，我们需要与他同住啊。所以门徒要我们看见，作为主跟随主的人所需要做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听见这个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呢，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圣经告诉，一个是安德烈，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就是彼得哈，对他说呢，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啊。耶稣看着他说呢，是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啊，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所以我们知道彼得呢应该是有这个两个不同的名字，一个是基法，一个是西门，一个是彼得。彼得呢当然彼得和基法是一个，就是不同的语言里边的，所以他一个是西门，一个是彼得啊。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呢，门徒们遇见主耶稣基督呢，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首先是把自己的亲人们领到神的面前啊，把自己的亲人们领到神的面前。我想我们这也是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件事情。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啊，我们最一开始要传福音的人就是我们的亲人啊，是不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都是这样子？很多的我们都是先把这个福音呢要传给我们最亲的人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佛罗里达的时候信主之后呢，就这是好多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没有微信，打电话也不是很方便啊，就是就想把福音呢传给我们的家人，我的母亲啊。但是呢电话费也很贵啊，打电话又不方便，所以我想呢写一封信啊，写一封信，因为我知道呢这封信写给我妈妈的时候他会看很多遍的，所以呢我写了一封信给他，然后我知道他可能看了几遍之后呢再打电话给他，就是讲主耶稣基督的事情。那我们后来他也信主，我们知道呢就是每个我们信主的人都是从我们的亲人开始把他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那这是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也是这样子，他先找到了，就是第一件事情他就去找他的哥哥啊，西门，就是彼得，把他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啊。我们知道这就从此呢是改变他们改变他们弟兄的生命的一个日子。又次日，就是再过一天呢，耶稣要往加利利去，看见了腓力，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吧。这个腓力呢就跟从了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每一个门徒呼召的时候，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跟从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跟从主啊。我们今天在地上呢，神也是呼召我们来跟从他。那么这个腓力，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腓力他是伯赛大人啊，他和这个安德烈彼得是同城的人。于是腓力就找到了拿但业啊，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载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啊。我们看见这里边呢又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要不仅是从家人开始，而且呢从他们周围的环境中开始把福音传出去，让人来认识主，找到他们的同乡，找到他们认识的人。那这个就是今天呢基督徒在地上来跟从主的一条道路。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们在福音聚会的时候，把我们所熟悉的周围的邻居，我们所认识的人 我们的家人带到主的面前，这是这是跟从主的道路。所以我们看见门徒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这样在地上来生活的。可是这个腓力啊，他就有自己的这个不是这个拿但业啊，这个腓力找到这个找到这个拿但业呢，他却有一个特别的感，对这个拿撒勒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的感觉。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拿撒勒的确可能是在以色列人的眼中呢，是一个很不用今天的话讲的，就是很不起眼的一个地方。他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值得骄傲的，可能是一个又穷又偏僻的一个地方，也没有出现过名人，没有出现过什么祭司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当中。所以呢，这个拿但业就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个腓力呢对他说，你来看啊。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呢说你们来看，腓力同样是也是说你来看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来认识主的时候，他们要看见主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他在地上怎样来生活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来看这位耶稣，我们来认识他，目的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学习，能够像他。主耶稣基督看见了这个拿但业，就对他说呢，这个人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但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拿但业当然他非常的惊讶，他对主说呢，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呼召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已经看见你了。那也许呢，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讲，拿但业可能当时在无花果树下边思考啊，关乎于神的事情啊但是主耶稣基督其实他是我们今天知道他是神，他是知道所有的事情，所以他不仅仅在拿但业在无花果树底下，我相信这在永世耶稣基督在创立世界之前，都是这些都是已经预备好的。他是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但是呢，神却告诉主，却告诉他用地上拿但业能够明白的，他坐在无花果树下的那个情形神看见了。拿但业就说呢，拉比就是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啊，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啊。所以我们看见拿但业的眼睛得开，他也像施洗约翰一样看见了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啊，像是以色列的王。那这个以色列的王是一个正确的说法，他主耶稣基督是以色列的王，但是却是一个有限的说法啊。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不仅仅作为要做以色列的王，他是全地的王，他本身就是宇宙的王，是万王之王。但对于犹太人来讲呢，他们在他们的心中一直有一个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一直把这个神的救恩是跟他们自己这个民族紧紧的连在一起。当然我们觉得这是完全不奇怪的一件事情，任何地上如果是其他的民族蒙神拣选作为神在地上的一个代表的话，也可能有同样的一个感觉啊，这是他们人里边的一个，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人里边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感觉。但是呢，这却是一个有限的感觉，因为神应许说他来到地上是为了拯救全地的啊。但是拿但业在这个时候能够认识到他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啊，已经是一件是圣灵在他里边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启的工作。所以主就对他说呢，说你因为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底下，你就信吗？你将来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啊！你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所以拿但业已经看见了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在他有限的认知当中也知道他是以色列的王。就主在这边告诉他呢，还有更大的事情他要看见，他将来要看见天开了啊，天有一个打开的天，这是神的应许， 所以在所有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应许啊！我们知道认识主呢是需要启示的，约翰得到的是启示，是天向他开了，但启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羔羊，那一定要从天的角度来认识。那这个启示其实是一个无限的，是一个一直进步的，是使约翰所得着的和后来历史历代这个基督徒所得着的都是因着天开了，并且呢我们看见是神的使者，就是神所有的这些工作其实都是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 人子的身上啊，这就是雅各 当年所梦见那个天梯所带来的这个启示是一样的。所以这段呢我们就看见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基督呢不仅仅他预备人心，而且他预见为主耶稣预见预备门徒并且启示呢他是神的羔羊。门徒们的见证从认识主开始就跟从主，然后呢把他宣扬出去，从自己的亲人，从自己的邻居，从自己的周围开始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并且呢要越过外表的限制。外表人们觉得他只不过是个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又不是很好的一个地方，但是呢门徒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慢慢的越过这些外表的限制，看见他就是神的儿子，就是以色列人的王，虽然还是有限的，但是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启。好，感谢主。那我们这段就交通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呢看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其实第二章呢也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那这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述了一个迦拿有一个婚宴，这是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在迦拿有一个娶亲的宴席，主耶稣基督的母亲和他的门徒，可能后来我们知道还有主耶稣基督的兄弟们，他肉身的兄弟们也都被请去参加这个婚宴。但是在这个婚宴的过程当中呢，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就是酒用尽了。主耶稣基督的母亲呢可能在那个婚宴上是也许是他们的亲属，很多的读经的弟兄姐妹们都认为呢这可能是玛利亚的一个亲属，也许他被请去作为那边管理这个帮忙的管理的。那现在没有酒了，这是天然这个婚礼上呢也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但是这里边更是讲到我们的生命所遇见的许多的难处。我们天然的生命呢有一天会到了它的尽头的。这婚宴上酒代表着喜乐，但我们的人生当中呢好像我们有时候有喜乐，但有时候这个喜乐已经到了它的尽头，好像婚宴上的酒没有了。这是天然的生命在最快乐的时候也有它的尽头。但是呢神在这边要做一件是更新的生命的更美好不会用尽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所以呢主耶稣基督的母亲就对主说呢说他们的酒没有了。主对他说呢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句话呢好像很多中文或者是英文的翻译都让我们感觉到好像不是一个那个对母亲说话特别礼貌的一件事情。但是这里边呢主所强调的是他要听父的命令。因为我们知道前面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呢他在地上过了他的生活他的成长都是一个按照人正常人这个生活来成长，并且他顺服他的父母亲。现在快30岁的时候他要出来以他的父的事为念，他更多的呢就是要看父什么时候让他做什么事情。所以他的时候并不是他自己来决定的， 啊，这并不是一个对他母亲说话不礼貌的这样一个情况，乃是呢主在这里面所强调的是他现在有一个新的服事的开始，他要开始来寻求父什么时候让他做什么，让他做什么事情。但是对于玛利亚来说呢，他知道，因为在这些众人当中，只有玛利亚最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份。
嗯，
啊，只有玛利亚知道主耶稣基督将来有一天是要被显明出来，是做把神的恩典带到地上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前面我们读过他那个颂词啊，玛利亚的歌颂，他就里边已经得到了启示，所以呢，他就对这些佣人说，主耶稣基督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好，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命令啊。就我觉得这个呢，如果今天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这是一个这样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主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啊。我们能够完全按着主的心意去做事，那就是最合神心意的。并且玛利亚并没有告诉他们去做什么，他也没有出主意说应该做什么。所以我们知道呢，他知道只有主能够在这个最艰难的环境当中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代表。当我们天然的生命到了尽头的时候，当我们世上的快乐已经消失的时候，我们人觉得没有希望。但是呢，当我们回到主面前的时候，他要赐给我们重新的生命。啊，他要赐给我们更美的、更美、更美好的、更新的、用不尽的一个生命啊。玛利亚只是告诉他们要遵照主的命令，他让你们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没有什么问题的。他让你就是完全要按照主的命令，所以这是圣经介绍我们，告诉我们呢，说照着犹太人洁净的规矩，那门口。洁净的规矩就是他们每次进到犹太人的家里边的时候啊，因为在那个时代啊，他们穿的都是那个叫 sandals， 就是像我们现在类似于现在这个拖鞋这个样子的那种鞋啊，所以脚上是有很多的灰尘的。所以洁净的规矩呢，他们要洗脚，要进到房间之前要洗脚，所以有六个石缸摆在那里，每个石缸圣经告诉我们呢，可以盛大概两三桶这个水啊。主就对这些佣人说呢，把缸倒满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啊。然后呢，主对他们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那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边有两个，主对他们有两个命令，一个呢是把缸倒满了水啊。这个缸，这个石缸呢，本身呢是一个很粗糙的一个器皿啊，它所盛的这些水呢，也不是就是用来这个洗脚用的水，也不是特别高贵的一个按照犹太人的这个感觉上不是特别高贵的一个用途啊。所以我们看见呢，主所要使用的这些器皿原来是一些非常平常的器皿啊。我们有的时候想想，神能够拣选我们，能够拣选我们这些人从地上被拣选出来，能够在地上来使用我们成为他手中的器皿，并不是因为我们是高贵的，其实我们都是很粗糙的一些器皿，我们里面所盛装的也并不是很那个贵重的东西啊，都是非常平常，甚至呢对我自己来讲，我常常想甚至是下贱的。就像这些石缸里边倒的不过是洗脚用的水一样。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然而呢，这个在主的手里边却可以做转变的工作。做一个非常奇妙的转变的工作。所以这个管宴席的人，他们送过去之后，管宴席的人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啊，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件事情。当这个转变发生的时候，人们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所以 很多的人他们会对基督徒很稀奇，他的生命为什么转变了？他原来是一个那个罪大恶极的人。有的人呢，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们原来的背景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听过一些见证，有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生命真的是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他们原来是可能是社会上的黑帮，做了很多的那个平常人都不耻的事情，但是呢，他们转变了，他们转变了。这个管宴席的人说，不知道这个是水是从这个酒是从哪里来的。当人们看见这些转变的时候，世人也非常的稀奇，为什么这个人转变了？为什么他以前是吸毒的，现在他不吸毒了？是什么力量让他转变？他们不知道的，但是他的确他转变了。这就是神所要的工作。世人并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管宴席的人也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只有那个舀水的人、用人，他们知道，只有经历的人知道，只有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当我们经历了，我们就是那个见证，我们知道为什么神在我们身上做了这样的工作。于是这个管宴席的人便叫了新郎来，对他说呢，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啊。所以我们看见呢，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转变的工作，不仅仅把这个非常平常的放在那边洗脚用的水变成了酒，变现的是个上好的酒。这就是神今天要在人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们这些人的生命有的时候水酒用尽了，我们已经来到我们人生的尽头，我们失去了喜乐，失去了生存的意义价值啊，最多呢也就是好像过了一个非常平庸的啊，这个比较卑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第二是当这个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他可以让它转变，并且能够转变成上好的啊，能够转变成最好的啊，这是神只有神才能做的一个工作。他在人身上今天正在做这样的工作，在每位弟兄姐妹们身上呢，神都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他做一个转变的工作，并且呢是神所改变的，都是那个最好，都是变成最好的，把最大的这个喜乐来带给人。接着呢，圣经对这件事情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总结啊。我们前面看见这些事实，主耶稣基督在这边把水变成了酒啊，显出了他自己的神的荣耀来。于是门徒们就信他了，并且圣经特别记载说呢，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的迦拿所行的啊。那我们看见这边圣经这句话的总结呢，跟我们看见这件神迹是一个代表性的神迹，是一个根基的神迹。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他所做的工作的主题就是一个改变生命的一个主题啊，他要在每一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是把那个酒，不是把水变成酒的这样的一个改变，把那个原本平淡的啊，没有味道的，非常平常的，改变成呢充满了神所带来的喜乐上好的生命。那这个就是神在地上所做工作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则，就是所以这件神迹呢，很多读经的弟兄姐妹们觉得约翰在他的晚年的时候写下了约翰福音，并且把他这个神迹作为特别提到是头一件神迹，并且是在加利利加拿所行的啊，就显出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来，告诉我们说呢，这个神迹是一个根基的神迹，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的根基就是做一个改变的工作，是做一个改变生命的一个工作啊。那 不仅把他自己的荣耀显明出来，并且他的门徒们就信他了。所以这些门徒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所行的这件神迹，他们就都相信他。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神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工作的目的，就是让人能够信，能够因在里边见到信心。这是神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也是他几乎所有工作的这个目的，其实就在人心当中建立信心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信心是能够存留到永远的。我们在地上所有的这些经历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但这些经历本身它并不是能够存留到永远的。如果这些经历我们放在神的手中，能够建立出能够存留永远的信心，那这些经历就有价值。比如说我们在地上可能有的时候会经历苦难，我们可能经历患难，也许会经历喜乐啊，或好像地上所赐的这些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这些任何的事情，作为基督徒来讲呢，都是要放在神的手中，要借着这些事情在我们里边建立出这个能够存留到永远的信心。所以圣经特别提到呢，门徒们，所以他的门徒们就信他了。好，那这一段呢我们就再交通到这。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编号33和34。33和34是那个接下是在一起的一段事情。就是讲到这事以后，就是讲到迦拿的婚宴以后呢，主耶稣基督和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还有他的门徒都下到加百农去。那这里边我们看见呢，就是刚才提到在这个婚宴当中，玛利亚被请去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在地上的肉身上的这些弟弟可能也被请去。在这里面没有提到约瑟，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父亲，所以很多读经的弟兄姐妹们觉得这个时候约瑟也许已经去世，所以他并没有在场。那他们都下到加百农去，在那边住了一些日子，不多几日。加百农在主耶稣基督的传道的这个地上的服事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他经常到这个地方去。那接下来呢，就34段编号34讲到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主耶稣基督就去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那我们知道在这个犹太人的神给他们的命令当中呢，他们要守每年有三次要守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这三次呢，这三次可能是三七节日每一次去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节日，因为在犹太的这个神给他们的传统当中，他们一共有七个节日，这七个节日被分成三次来过，所以呢，每年有三次。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这一次是逾越节，逾越节和除酵节是两个是在一起的，是第一次的节日第二次的节日呢以七七节为代表，第三次是以祝棚节为代表。那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就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在殿里边呢看见这个有买卖牛羊鸽子的和退换人钱的都坐在那里，主耶稣基督就用绳子做成鞭子把这些牛羊都赶了出去，然后推倒了这个退换人钱的这个桌子，掀翻了他们的桌子，又对这些卖鸽子的说，你们把这些东西都拿去。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边起了这么大的一个愤怒呢？他说，你们不要将我父的殿作为买卖的地方。所以这里边就提到了一个，主要就是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父的殿到底是为什么，是为什么在地上要设立的。这些人所做的事情，他们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又是什么呢？是把这个圣洁的地方，这个殿呢，就是原来的直接的翻译也可以翻译成那个圣洁神圣的地方。 那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殿就是代表教会的，这个殿就是代表我们弟兄姐妹们的每个人个人，我们都是神的殿。那神在这件事情上呢，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示。因为我们知道殿对于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从这个以色列人一直从出埃及一开始的时候进入旷野，神就命令摩西在旷野里面制造会幕，并且呢是摩西在山上40个昼夜领受了神的那个详细的指示，在地上建造会幕。摩西作为神忠实的仆人，他在地上所有的这些建造都是按照山上的样式。那会幕就是这个圣殿的前身。等到以色列人在在巴勒斯坦地定居，在耶路撒冷定下来了之后，神给他们的产业在那边立定了之后呢，他们就在那边建造圣殿。当然这个圣殿也有不同的过程。所以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来讲，殿就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是神所特别所启示的。在几千年的这个历史当中，神要向人启示，向以色列人启示一件事情，就是神在地上要找到一个家，他所能够居住的，能够使他得到满足的地方，神的殿。但是这个殿呢，在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明确的告诉他，又不是地上的物质，那个只是一个预表。所以我们看见神只是用这个过去这些会幕圣殿作为预表，要显明将来更大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所要寻找那个真正的殿，教会弟兄姐妹们的身体。所以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一条新的路开始了。好像神在那边圣殿里边所设立的这件事情，幔子啊，大家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熟悉这个概念。幔子就是把至圣所和圣所分开的。那犹太人的大祭司每年只能一次带着牛羊的血啊，为着以色列的人，为着自己的罪进入那个至圣所里边。但是这是一个预表，这并不是神所要的一个心意。神所要的那个心意乃是要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好像神已经等不及了，几千年的历史当中，神就等待了那一天，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因为那个时候一条新的路开始了，那个时候一个新的殿被建立起来，这个新的殿就是教会，就是你我。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你们就是神的殿，我们就是所有信他的人，就是神的殿，是圣灵所居住的地方。所以这个殿的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殿里面要充满什么样的内容？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在这里面产生这么大的愤恨？这个殿神所要的，他所要充满的，神所要看见的是什么？是一个圣洁的地方啊，不是这个做买卖、做退换人权的人权的地方。那这些做买卖，当然他们可能是为着这些敬拜的人方便啊，就是因为敬拜要献祭嘛，献祭有的人可能从很远的地方来，有的人可能从比较近的地方来，从自己家里面带来鸽子牵着牛羊也可以，但很远的地方就不是很方便。那到这个地方要做买卖，要买这些，所以这些可能祭司啊就完全把这个圣洁的这个献祭变成了这个一种商业的行为。那门徒们看见的时候，就想起来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啊！所以门徒们呢，在这里面得到了一个启示，他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神所差来的，为着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一样。因此呢，犹太人就为他问主耶稣，但是我们看见这些犹太人却完全没有反应。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边呢，有两班人，一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圣灵在他们里面做了启示的工作，他们马上就想到神的话，但是呢犹太人却没有想到神的话，他们并且问了一个这个好像要对主耶稣基督发难，你要做这些事情要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主告诉他们说呢，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建起来。 犹太人便对他说，这殿是46年才建成的，你要在三日之内再建立起来吗？但是主的话呢，是表明他的自己的身体，他身体为殿。所以我们看见神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呢，就用这件事情一直把人的心要从那个原来神所设立那个物质的殿上转到神所要的真正的那个殿，就是圣灵所居住的地方。因为这个是神要给人的启示，但是犹太人因为几千年几百年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了一个固定的习惯，他们完全忘记了这个启示，完全忘记这个背后所带出来这个属灵的意义。但是呢，神告诉他们说，主就把他们引到说，你们要毁了这殿呢，我三日之内，讲到他三天之内，他被杀之后三天之内要复活，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当门徒们听见这话，都把这些话记在心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约翰福音是很晚写的，所以很多呢是以这个回忆的方式，前面的方式来写。所以他说，所以他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们就想起他的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好，我们感谢主。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我的交通就到这边。孙兄再有一些总结。
交通。弟兄姊妹大家好。这个玛丽弟兄还是要我交通一点啊。那我把我自己领会的一点啊交通给大家。弟兄姊妹可以看见啊，刚他说玛丽已经把这个字面这个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解释了。那么这段话里面有很特别的东西啊，就是关于这个日子啊。这里说哈，次日，再次日，又次日，然后第三日。这是约翰呢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眼光，那么来讲述这个时间。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呢？在神的眼中啊，整个人类的历史其实只有三天。第一天是神的创造，第二天呢就是神的工作，第三日就是他工作的完成啊。所以呢，在神的眼中来看，整个人的历史就是三天。那么这个第二天呢很重要啊，因为在这个第二天里面，我看见发生很多事情。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这个次日，这神的工作中间一个重要点就是开启启示啊。所以属灵的事情是要看见的，不是光是听见的。你看施洗约翰首先看见什么呢？哇，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这件事不得了啊。原来旧约几千年的这个他们的献祭，这献羔羊献羔羊不知道什么意思，对不对？神叫他们献羔羊。那天约翰忽然眼睛开了，原来旧约几千年所讲那个神的羔羊是指的耶稣基督说的，这是一个大的看见，一个大的启示的看见。那么这个看见呢有两段啊，首先他看见主耶稣站在那里是羔羊，然后第二天呢看见主耶稣行走是羔羊。那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啊，今天我们这些人都要成为羔羊的跟随者，所以我常常讲，我们也都是主的羊。不过神的儿女啊，这里说的有的很有趣是，如果弟兄姊妹坐在那里安安静静的话，看起来都像羔羊，对不对？但是呢，一行动起来的时候呢，哇，那很多就不像羔羊了，那不知道是什么了，对吧？豺狼虎豹，很多东西就出来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历史，教会所以大家坐在聚会，看见每个都是乖乖的，看见都像羔羊。那主耶稣呢，不动是羔羊，动也是羔羊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当然，约翰看见的 主耶稣就是神的羔羊，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这个呢，我想我没有太多时间去解释啊。那么呢，次日是神的工作。那么这里我们看见有很多人，主的门徒因为看见就跟随，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你看见了你就一定跟随。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啊！我们跟随主跟随的不好，因为眼睛看得不清楚。你如果看见了，你一定跟随。这些门徒们都是看见主就跟随主了啊！所以今天主给我们个属灵的眼睛啊，这个属灵的眼睛要被打开了。那么在这个编号31号这里啊，有几件事情呢，其实都是跟我们跟随主有关系。第一个，当然你需要看见，然后呢你就跟随主啊。圣经呢，这个主说来跟从我，这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当明白的。我有写一本书叫跟从主啊，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我就提到很多人开头蒙恩得救跟从主，但是慢慢的就跟从人去了，慢慢就跟从个组织去了，慢慢就跟个工作去了，对不对啊？很多人就不是跟从主，我是跟从主是永远的，不能改变的。我们可以在一个聚会里，可以在很多有恩赐的弟兄姊妹们的中间，但是你还是要跟从主。保罗跟从主，你也跟从主啊。就保罗告诉我们，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啊，弟兄姊妹们，这很重要啊。所以呢，跟从主，跟从主。第二件事，他们主问他说：“你们要什么？”门徒们讲了，主在哪里住？从第二件事情就是与主同住啊。跟从主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与主同住。第三步呢，你才是传福音呢，才把这个好事情去告诉别人啊！所以这前面两步的经历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带领弟兄姊妹们好好的跟从主，好好的住在主里面，对不对？然后呢，你就把你什么，把你所经历的去告诉人，不是把个道理告诉人。今天很多人传福音是凭口才的了，对不对啊？凭一些道理的，不是的。门徒们传递是什么？是他们与主同住的经历啊！他们说我们看见什么弥赛亚，哇，这个也是不得了的一个看见。因为呢，你明明看见是一个木匠嘛，对不对啊？他们会把这个木匠看成弥赛亚，这是属灵的看见，所以他们就把他们属灵的看见告诉他们的同伴，对不对？就拿单业在这里还不相信呢，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对不对啊？结果呢，主讲了几句话，拿撒勒的眼睛也不，拿单业的眼睛也开了。拿单业眼睛一开，哇，马上就认识，这就是弥赛亚，就是王。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话很简单，这里面包括了一个大的转变，你知道吧？非常大的转变呢。你不能随便在马路上碰那个什么人就变成弥赛亚了，对不对？那一定是一个属灵。所以这第二日神所做多启示的工作，开启的工作，不仅看见主耶稣神的羔羊，看见他是弥赛亚，那么跟从他啊，并且呢将来看见什么神的工作建造在他身上，神的家是建立在他的身上。然后到了第三日，弟兄姊妹，这个婚宴啊，这个婚宴呢，刚玛丽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这个是像个秧田一样的，这个故事啊，非常的重要啊。那当然，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解释它。第三日是个婚宴，弟兄姊妹想到吗？马太福音25章那里讲了，将来天国降临的时候怎么样呢？神的工作完成的时候，第一个碰见什么羔羊的婚宴啊，所以这个婚宴这些事情呢，这个是一件大事情啊。那么这个婚宴里面包含的，其实神的荣耀的旨意的情况，都在里面的啊。 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会在这里发现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呢，你们要读这里哈，刚才这个第32段编号那里啊，最后那里说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件事情的发生本身是个神迹，但是呢更重要是什么？主在训练他的门徒。你看主教导门徒很特别，不是开班开课，对不对啊？哎，大家坐下来上课，主耶稣不，主一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一方面是帮助了那些人，对不对？另外一个什么，他的门徒就眼睛就开，就认识，门徒就信了。所以主的教导很特别，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看看这个地上的这个基督教呢，用这个神学的上课了这种方式，这个不是神的方法。神的方法你看，这主耶稣带着门徒，他一面做，门徒们就了解，你看是不是啊？这是很特别的吧。所以这对门徒的是一个教导，在那里是婚宴上发生了一件神迹，但是最后是什么？门徒明白了，主在教导门徒呢。那么到了编号34号这里也是一样，主做了一件事情，哟，门徒就想起主的话了，你看吧，这个很特别吧。门徒就明白神的话了。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主是靠形式靠实际让门徒们明白他所做的是什么。今天不是道理，不是给你几本书了。那么我们的弟兄当老师的是吧，你现在当老师吗？按书本教书。那么主耶稣不是按着书本教的，是门徒跟着主就明白了，你知道吧。弟兄姊妹，你仔细再想想看这里啊。然后到了最后怎么样呢？你看到了最后这里，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是吧？那么这个呢，是到什么时候相信的呢？是主耶稣复活以后。所以呢，有的是当时他就明白了，有的是怎么以后就明白，这是跟着我们经历有关系的。我这么多年我也是一样，很多圣经呢，当初呢读的时候你以为明白了，其实还是没有完全明白。若干年之后，主忽然把你摆在一个经历的里面，哇，我才明白主的话那个真实的意义是什么啊！所以这是主教导的方式，这是属灵的教育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在真实跟随主的事情上面有经历，你所得到的全部都是知识道理。所以主耶稣才不用知识道理来教导门徒呢，引门徒们进入实际啊。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读这一段话语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就今天我每个弟兄姊妹都在做主的门徒。第一个，你要看见，你眼睛求主开眼睛啊，你要与主同住，要跟从主，要跟从主，要与主同住啊，你看。听主的命令，我们把我们所经历的去告诉人，这个才真正的侍奉，是吧？然后呢，我们在一路上面跟着主学功课。哎呀，我读这些我是很有感觉的，因为我这么多年过来，我就是这么学的。弟兄姊妹们，你要懂得了这些原则，那么你就知道怎么样在主面前受主里的教育，好吧？好，我想这个时间到，我就交通这么多啊，时间交还给玛丽。
谢谢申兄，希望你有没有？好，那我们再有些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用你自己的生命来教导你的门徒。愿今天我们也能够借着在生命里边学习来跟从你，与你常常与你同住。主啊，愿你自己的生命彰显在你的教会当中。
阿们。
我们把下边这段时间弟兄姐妹们的交通放在你的手中，愿圣灵继续来带领，让我们彼此的交通能够 彼此得到激励和鼓舞。我们感谢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Amen。
好，那我们在分组之前呢，稍微有一些报告。明天星期六啊，我们有周六福音聚会的服事聚会，是从下午两点钟开始到四点钟，是在我们会所啊。这个周六福音聚会呢，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福音聚会哈。那盼望着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有感动，能够参加有福音的负担，能够进入这个服事。在这个服事聚会当中，弟兄姐妹们会交通下半年，就是每半年一次，是从七月份开始各项具体服事的安排啊。所以我们欢迎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能够有福音的感动，能够一起进入这个交通，大家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在交通结束之后，会在这边用晚餐，有 BBQ 的晚餐。那为了晚餐的食物的预备，如果你能来参加晚餐的话，可以在网上报一下名啊，具体情况可以跟维刚弟兄询问啊。然后主日呢，我们仍然有薄饼聚会，有主日的信息。这个主日的信息是我交通，请弟兄姐妹们特别为我祷告啊，也小文姊妹来翻译。好，那我想我们的报告就停在这里，我们下面就开始分组。我们请线上的能稍微等一下，然后我们会到另外一个房间。好。